灵神学培训系列，系统神学，罗锦参牧师主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
弟兄姐妹你好，我是罗锦参牧师。我们现在在讨论系统神学里面的人论，圣经里面关于人的教导是什么。圣经里面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什么叫做神的形象？人跟神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关系？有人认为形象是跟人的伦理性有关系，有人认为形象样式跟身体都有关系，因为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神的手、神的膀臂，有时候用眼睛、耳朵这个比喻，所以有人也认为呢，人的样子是像神的样子。可是我们在前面讲的神论的时候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神是灵，那个无限大的一个灵啊，神不是组成的，不是像一个身体这个组成的，所以人的这个形象、这个样子呢，就跟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免得有人长得漂亮、高大的，他就以为他比较像神了。别人矮小一点长得不漂亮的，他就觉得这些人是不好的了。这种看法都是一些很不正当的看法。有人认为圣经里面用这个形象跟这个样式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换句话说有很多不同相当混乱的一些看法在那里。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圣经里面的资料关于神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。第一个，圣经里面讲的形象和样式是同样意思的东西，因为在不同的经文里面他讲同样的东西，有的时候用样式，有的时候用形象。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26第27节，上帝说我们按我们的样式造人啊。然后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亚当生他儿子是他的样式，他的形象。第九章第六节也有这种样子的字眼。然后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第7节，讲的形象荣光在一起。哥罗西书三章第10节讲我们人是神的形象，雅各书第三章第9节讲我们是他的样式。换句话说，样式这个形象这个字眼呢，通用的，不同的字眼它讲同样的意思。那么圣经作者为什么不像一个工程师，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定义，用一个名词就好了？圣经的性质跟那个工程书籍是不一样的。要你读圣经像读工程书籍的话，大概只有学工程的人圣经才读得下去，非常死板的啊。这是文学的特征，用不同的字眼就补足一个意思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们要看他讲的是什么东西，这是重要的。好，除了形象样式是同样东西，另外我们看这些经文里面呢，上帝造人的时候按他形象造人，讲亚当，上帝造他的时候，亚当跟我们不一样的，他有起始的公义，换句话亚当有真正的知识，他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公义的关系，是一个圣洁的关系。我们曾经讲过公义这个观念呢，就是一个正当的关系，他跟神有个正当的关系，他跟神的旨意有个正当的关系，这个是他有公义，他有圣洁，他没有罪。而且上帝造了万物，他带着亚当面前，亚当给他取名字，亚当给他取名字有两个不同的意义。一个意义呢，我们知道只有做主人的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或者说一个主人他手下的奴隶，或者是一个国王他手下的人，在他的权柄下面的人，他才给他取名字，他给他取名字是代表他的权柄。所以上帝让亚当给这些动物取名字，也是他给了亚当一个权柄去治理所有的东西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个方面也表示亚当明白上帝创造的那些性质，他能够恰当的给他取名字。你看圣经里面对于名字这件事情，不是什么阿狗阿猫随便乱叫的，也不是什么男孩子就给他叫一个熊啊，叫一个强，圣经里面用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。所以亚当给其他的动物取名字的时候，显然也包含了一个意思，就是他明白上帝创造了一个东西的性质，给他取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，能够有那样子的能力。这个亚当有很多的知识， 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，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，希伯来书三章十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。上帝创造有这个原始的公义，换句话说，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不是个伦理中性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中性的，而是有正面的圣洁。就是人，假如他没有特别的正面影响，没有负面的影响，他完全都是独立的，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意识来做选择。那么人是一个中性的，没有的好的，没有坏，让他自己去拣选好，就拣选坏的。这种观念呢是不合圣经的。上帝给亚当不光光是一个中性的，而是给他有正面的条件。他有智慧，他有聪明，他有圣洁，他有公义。上帝天天跟他面对面的交通，跟神的交通一定是对他生命有更多好处的。所以我们说亚当在这种环境里面犯罪的话，实在是很不应该，很不应该。所以上帝原来的形象里面包含那个起始的公义。那么我们在讲的神的可传递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在神可传递的属性里面有他的灵性，有他的理性，有他的道德性，还记得吧？神的形象里面也包含了灵性，也有理性，也有道德性。他的灵性里面他有情感，理性里面他有知识，有智慧，在道德性里面他有德行，他知道错，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不好。虽然每个人的是个善恶的标准，也许很败坏，或者也许不一样，可是人都有分别善恶的这个能力。一个人的道德能力再低，他觉得我打人，我欺负人不是坏事，可是别人欺负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这是不好的。所以人不管是什么样，都还是有这个本能。亚当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，他犯罪的时候没有完全失去上帝的形象，那个起始的公义，那个真正的知识、公义和圣洁没有了，可是灵魂的功能、智力、理性还有这个道德性呢，虽然都受了败坏，可是人没有失去那些本能。换句话说，人没有因为亚当犯罪呢，失去了整个的这个形象，失去的只是他的圣洁，他原始的公义。所以我们不是说是亚当犯罪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是神的形象了，我们还是神的形象，只是这个形象呢变成一个畸形的形象。因为没有原始的公义的话，虽然有这个道德本能，可是我们人往不道德的方向去走。有这个灵性，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动物来看，我们一个理性呢，脑筋所想的东西就想怎么样子去做坏事情。换句话说是这些本来荣耀的东西呢，现在变成畸形了。可是神的形象所造成的这种特征呢，没有其他的动物有，人还是上帝的形象，只是失去了原始的公义。那么形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人的灵性，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他的身体，而是他的灵魂。从圣经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灵魂的剧场，这句话应该讲得通。我们外在的人是由我们内在的人来操纵的，没有物质体的人操纵人的物质体。圣经里面讲人心里面充满什么东西，口里就出来了，我们的手脚就去行动了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，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，就可以看到一些迹象，就是灵魂是人本性里面主要的成分。然后我们讲到神的这个形象的时候，也包括人是具备一个不死性的。换句话说是亚当不犯罪的话，亚当是不死，神是永生的神，人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话本来也是不死的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，人的不死是从神的不死性来的，死亡对人不是一个本来上帝造人人要死的，人本来应该是不死的，死亡是罪的刑罚，身体跟灵魂的分隔是罪的结果，罪的刑罚。中国人喜欢讲生老病死，这个是人生必须的东西。中国人传统生孩子，尤其生了一个儿子的啊，那不得了，给他妈妈养身体，让他有奶，孩子到了满月了，把亲朋好友都请来，然后煮一大堆蛋呢， 上面染得红红的，就是大桌鸡鸭鱼肉，大家会喜乐。可是碰到死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我年纪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，常常看到街上面有人披了那个麻布啊，又哭又喊的，用那种声音扁扁的那个乐器带了一个棺材那样子游行，前面有人哭，或者说是在殡仪馆里面家人哭得来不及，还找人嗓门比较大的在那里帮忙哭，这种传统习惯有时候有它好玩好笑的地方。可是假设生老病死是必然的事情，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为什么生我们就会觉得很自然，就很好，就很喜乐，碰到死的时候我们会那么惧怕，会那么悲哀？因为人的本能里面就感觉到这个是不自然的东西，这样子的感觉也是正当的。因为圣经里面讲人本来是不死的，死亡是罪的刑罚，讲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里面讲，罪从一个人进到世界，然后死亡就跟着来了。换句话说，不是罪的话就没有死亡了。第六章第二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没有罪的话就没有那个死的工价了。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上帝给我们的是永生，永生是人本来应当有的份。亚当失去了起初的公义，犯了罪进到死亡里面以后，他的后代全都跟他一起进到这个咒诅里面。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不光光说是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掉了，死的这件事情也要解决掉。耶稣基督战胜罪，战胜死亡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承受新的身体，进到那个不再朽坏不再犯罪那个永远那个境界啊！因为神的形象本来是不死性的，犯罪的人暂时失去那个，有盼望在基督里面得回。神的形象最后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有统管的本能，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。上帝是管理的上帝，他是统治的上帝，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时候，人也有一个管理的本能。其他的动物再怎么聪明，他能够活得好，他有后代，可是呢他没有管理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这个能力，除了人以外没有其他的动物有这个管理的本能。这不光是因为智商的问题，聪明到哪个程度的问题，而是上帝给的一个本能，了解上帝的创造，明白上帝创造的性质，然后去管理管制或者是操纵这些东西。在人不犯罪的时候，人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和谐的关系。可是当人犯罪了以后，管理的能力也变成畸形的，所以人不是保护世界，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而在破坏他的环境。所以我们说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，人跟其他东西很不相同，是一个很特殊的上帝的创造。